十诫系列讲到十七。第七诫一。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四节。韦保罗牧师2018年6月3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1月21日。今天早晨我们进入了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四节，也就是第七条诫命的第一部分。现在我们来听神的话，不可奸淫。这是神话语的宣读。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同在，这圣灵曾感动这些话语被写下来，如今也求你教导我们的心，使我们认识这条诫命的深度，使我们渴望忠心行在其中，使我们看见自己的失败，并不断来到那施恩宝座前，就是那位完全遵行律法的义者耶稣基督面前。父啊，今晨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律法与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内心，与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实践的学习中，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走到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我想在进入这条具体诫命之前，先做一个简要的回顾。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律法？也许你没有意识到，其实在教会内外，关于神的律法正进行着一场征战。不久前，我和一位教会的长老谈话，他提到他有一位是奉中的亲戚，他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有的教会会诵读十诫，为什么要花时间研读十诫。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反感，也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趋势。人们会说，你们要离开旧约，留在新约，仿佛诫命不在新约中一样。事实上，他们就在新约中。我甚至认为是十条都在，而不仅仅是有些人所说的九条。今天早晨，在我们深入这条具体诫命之前，我希望先花一点时间思考一个问题，律法在我们生命中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与神的律法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从历史上来看，神学中常常谈到律法的三种用途，我想简单回顾一下。第一，神的律法是光，它就像一束手电筒的光。但问题是，它照亮的是什么？神的律法向我们显明什么？首先，它照亮神自己的公义与圣洁。律法不是神离开客厅，走进书房，随便找了一本关于律法的书说，也许我们用这个吧。不是的。律法是神本性与品格的延伸。因此，当我们读律法，看律法时，本质上是在看神自己。我们不能像对待人类的制度那样，把律法与神分开。律法所发出的光，首先照亮神，它也照亮另一件事，照亮我们自己。房间变得明亮了，神的光显明了，但正是在这光中，我们看见了自己的黑暗。圣经一次又一次地启示这一点。简单地说，借着律法，人就认识罪。这是事实。奥古斯丁这样说，律法命令人去行当行之事，使人在尝试顺服中感到自己的软弱，从而学会呼求恩典的帮助。所以，律法照亮神，也照亮我们自己。于是，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换一种说法，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中说，使罪显为罪。这正是律法所做的工作，使罪显为罪。人是非常容易不再把罪当作罪来看待的，但律法把我们从这种麻木中拯救出来。在这一切当中，律法最终应当把我们引向基督。在那明亮的房间里，人只有一个去处，因为你无法隐藏自己的污点。这里所说的污点，就是我们的罪。我们只能把自己投靠在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之中。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那光中得着真正的平安与喜乐。第二， 律法的用途是约束罪恶。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中所说，他是为不法和悖逆的人设立的。我用约束这个词，是因为它不会完全彻底的改变人心，但它确实具有遏制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神的律法不仅仅是给教会的祝福，也不仅仅是给基督徒的益处，而是对全人类都有益处。尤其是在这个越来越把善说成恶，把恶说成善的时代。圣经早就预言，人会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律法在有限的意义上，保护无辜者不受欺压者的伤害。加尔文这样说，借着律法严厉的警告和由此产生的惧怕刑罚，约束那些若不受约束就毫不顾念正直与公义的人。也就是说，律法在社会和文化中遏制罪恶。它不是只为信徒而设立的，而是为整个世界而设立的。第三，律法告诉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当以神的律法为乐。它是关于什么是善、是正、是真最终极、最权威的宣告。我们应当看见其中的美。并且我认为，从非常普遍的意义上说，如果一个人努力遵行神的律法，在今生往往会经历生活的秩序与祝福。这并不是说顺服就立刻发财致富，不是那种电视上成功神学信心医治的逻辑，不是说今天顺服，明天就继承权的。这不是事情运作的方式。但从整体与群体的层面来看，无论是教会还是一个民族，如果愿意行在神的律法中，通常可以期待今生会有祝福。这是普遍性的原则，而不是机械的公式。律法不是随意任性的规条，而是为人类量身定做的。它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应当仰望它，行在其中。威斯敏斯德信条这样说，律法所附带的应许，同样显明神对顺服的悦纳，并表明人在遵行其中可以期待何等的祝福。这里我要稍作停顿。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要引用奥古斯丁、加尔文、威斯敏斯德信条？为什么不只是引用圣经？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态。我也认同一个基本原则，神兴起教师，这是圣经本身告诉我们的。神在历史中不断兴起属灵的教师，我们应当善用他们的教导。不仅是今天还活着的教师，也包括历史中神所兴起的仆人。当我从他们那里得着帮助，我就愿意把这些益处传递给你们。当然，我需要注明来源，不然就是剽窃了。也许有些人分辨不出来，但很多人是能分辨的。我们要善用历史。圣经谈到传统时，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保罗说，有人离弃了所传给他们的传统，但耶稣也说，有人因人的传统废掉了神的诫命。那么，关键在哪里？如果传统合乎圣经，那就是好的；如果违背神的话语，那就必须被拒绝。我们必须有分辨的智慧。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从属灵的现实来看，天然的人心本来就是看不见神律法的美善的。因此，我们对文化整体愿意顺服神律法这件事，不应抱过高期待。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宣讲律法。有些人会说，反正世界不会听，何必宣讲？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我们仍然要宣讲，因为开眼的是神，不是我们。是否能看见律法的美善，是神的工作。我们之所以在文化中常常感到挫败，是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尊重神的律法。原因在哪里？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在我们天然堕落的状态中， 我们根本不可能把神的律法看作美善、可喜悦、当顺服的事物。我希望我们在这里认清一个现实，这一切其实都与当今流行的观念完全相反，即关于律法本身的价值与意义。让我先解释一下。你会在圣经中看到律法和行为这两个词常常出现在相当负面的语境里。比如行为与恩典对立，或者律法与恩典对立。如果我们所说的行为，所说的律法，是指人试图凭着自己遵守律法的能力，在神面前称义，蒙悦纳，那么律法确实成了死的执事。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因此把神的律法整个丢弃。问题不在于律法本身，而在于我们错误地使用了它。若因此得出那我们就干脆不要律法了的结论，那是一个范畴上的错误。使徒保罗说，律法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良善的。这些形容词本来就是用来描述神自己的，而保罗用它们来描述神的律法。保罗还说，律法是属灵的。正因为它是属灵的，所以在属血气的人看来，它显得愚拙。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让我们有平安，也有耐心。我记不清确切的原话了，但据说加尔文，这位在属灵极其黑暗时代服侍的伟大神学家，常常用这样一个认识来安慰自己那些活在极深道德与属灵黑暗中的人，其实是瞎眼的。这就好像有人在你家里撞翻家具，当你意识到他是瞎子时，你的愤怒就会减少。我们也需要这样的视角。当然，这并不免除人的责任，但它应当带给我们一定程度的平静与忍耐。然而，这种平安和忍耐往往会更加受到挑战，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拒绝神律法的人往往会从羞愧转向张扬。使徒保罗论到那些拒绝神、拒绝神真理的人时说，他们自称为聪明。也就是说，他们拒绝神并不是带着羞愧，而是以一种自我标榜智慧的姿态来对抗神的智慧。他们这样做往往是为了给自己的罪行寻找正当性，通过重新定义伦理体系来摆脱内心的定罪感。这条律法在告诉我，我是有罪的，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去改变自己，而是去改变让我感到有罪的道德标准。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没有哪一条诫命比第七条诫命在我们文化中更明显的遭遇这种攻击。不可奸淫。我要一开始就直言，如果你坚持圣经对婚姻的教导，而这条诫命正是要分别为圣保护婚姻的，那么你只要敢开口，只要你公开表达，只要你把这样的立场摆在公众面前，你就会被指控为刻薄、无知、仇恨、偏执，仅仅因为你持守圣经对婚姻的看法。你不需要看得太远，就能发现神的律法在当今文化中是如何被公开、激烈的否定。不久前，西好莱坞市把城市钥匙授予了一位众所周知的妓女、色情明星。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两者之间有区别。我们不是在谈一个已经悔改离开那种生活，努力倡导忠贞的人。我们不是在谈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不是那种蒙了神的恩典，看清自己迷失道路，愿意顺服神律法的人。我们所做的是把那些公然藐视婚姻圣洁，毫不掩饰其行为的人加以推崇、神圣化。这并不是新鲜事。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去欧洲，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们刚刚选出了一位色情明星 担任高层公职。我已经记不得具体是什么职位了，但我当时非常震惊，心想这怎么可能发生？我无法理解这样的人怎么会赢得选举。而现在我们就在亲眼目睹同样的事情。这是对这条诫命的攻击，是对神所设立之秩序的攻击。更近一些，还有一件事。我不想在这里展开太多细节，但我提出来是希望我们在面对一个把神律法视为愚拙的文化时，能保持耐心与平安。最近有一位议员，我记得他叫戴安娜·布莱克，他提出了一个在大众看来极其荒谬的观点，把校园枪击事件与色情产业联系在一起。顺便说一句，下周我们会更具体的谈这一点，因为色情本身就是对这条诫命的违背。他的言论被媒体彻底嘲笑轻蔑对待，因为他竟然提出这样离谱的看法，说校园枪击与色情有关。当然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确实存在其他因素。也许他没有把逻辑关系讲清楚。比如色情是一种对人的物化，使人不再被视为照着神形象所造。色情破坏亲密关系，是一种不忠，摧毁家庭。家庭恰恰是一个人真实面貌最清楚显露，性情最真实被塑造的地方。也许他没有点名这些。我常常感到很有意思，人们走进教会，看见一屋子看起来都很美好的人。我认识在座的大多数人，从我的角度来看，你们都很美好。但我从不认为我们中任何一个是无罪的。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种错觉？因为你不和我一起生活，我也不和你一起生活。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那道光就会照得非常明亮，不只是照出我的罪，也会照出你的罪。正是在家庭中，这种真实被显明。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如何行事？我们真正需要被塑造和改变的地方在哪里？查尔斯·霍奇在19世纪中叶论到家庭时这样说，正是在家庭的怀抱中，人不断被呼召去行出仁慈、舍己、忍耐与爱。因此，家庭是最适合培育一切社会美德的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基督徒家庭中所发现的道德卓越与真实信仰，远胜过祭司孤寂的居所或修士与修女阴郁的独居之事。一个让儿女或孙辈坐在席上的父亲，比任何枯槁独居在洞穴中的隐士更值得敬重。这里所说的隐士，就是独居修行的人。我之所以提这一点，是因为强健的家庭是健康文化、健康社会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社会中发生的许多悲剧，包括校园枪击事件，都可以追溯到那些摧毁家庭的因素，其中就包括色情。也许他当时是在对牧者讲话，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些联系说清楚，但我并不认为这种关联像大家嘲笑的那样荒唐。还有一点让我觉得更有意思。当我读那些讥讽他的文章时，我注意到一个反复出现的词，就是专家。专家说，专家不同意他，专家认为这是胡说八道。可问题是，他们根本没有说明这些专家是谁。记者们的反驳几乎完全建立在对专家的不断诉诸之上。神的律法蕴含着极大的智慧。这种智慧在神的恩典割出人刚硬的心之前，是一定会被世界拒绝的。你要明白这一点。不要因为得不到你想要的回应就放弃。神的律法是神用来引人归信的重要工具。诗篇第19篇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人必须先知道什么是罪，才会知道自己需要一位救主。当整个文化失去了共同的良心，不再承认什么是罪， 人又怎会觉得自己需要救恩呢？基督徒的征战就是在爱中，在忍耐中，在毫不妥协中，行在顺服里。你能这样活吗？你能不能每天早晨醒来，对自己说，这是我今天的目标？我还要再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说话的语气应当与那些持异教立场反对我们的人的语气有明显的区别。太多时候，正是在这里，我们开始听起来像我们正在对话的那个愚昧人。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常常违背箴言26章4节所说的，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有时我看到一段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对话，结果发现信徒的语气甚至比非信徒还要恶劣。这不该是这样。我们的话语要有分寸，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当我们面对黑暗时，在你说话的方式，你使用的语言上，应当显出真实的不同。但我们很容易被拖下水，突然之间就用对方的方式来回应对方，而那是我们不该参与的游戏。这些算是插一句题外话。正如我之前所说，关于这条诫命的具体细节，我要留到下周再讲。但今天早晨，当我们在实践的学习中逐渐走向尾声时，我想谈一谈我们该如何预备自己投入征战。说一句每天早晨起来，立志顺服，立志忠心，投入征战，你正处在一场战争中，这是一回事。但你可能会问，那具体该怎么做？你或许会说，我们常常听起来就像是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的样子，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们是不是都在罗马书第七章里找到某种安慰？我们是不是都会不太喜欢有人说，那只是保罗在讲他信主之前的经历？不仅仅因为那种解释在释经上是错误的，更因为我们从中得到安慰，原来保罗在侍奉中，在基督徒生命中，也不断意识到自己的罪性，不断承认自己对救主的需要，不断呼喊，我真是苦啊。但这一点永远不该成为我们继续活在可悲光景中的借口。征战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一场必须打的仗。今天早晨，我想用最后一点时间简单提几件事。关于这些主题有成千上万本书，有些很好，有些却很糟。约翰·欧文写过一本书，题为《致死罪》，那是一本相当严肃的书。其中有一句话对我冲击很大，他说，你若不去杀死罪，罪就会来杀死你。所以这是一场征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生死之战。那么神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劝勉呢？我只能点到为止，能说的远远不止这些。首先，我们必须谨守自己的心。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内心保持警醒。更具体的说，我们要特别留意那些刚刚萌芽的欲望，那些最初的试探。杂草一冒头，你就要立刻拔掉。你绝不能纵容它，更不能给它浇水，而是要彻底除去。圣经用的词是抵挡、逃避、躲开，必要的时候是真的要逃跑。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仅仅是在思想上允许自己朝某个方向去想，就已经越界了。我们常常为癌症病人祷告，其中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一定要早发现。罪也是一种癌症，是属灵的癌症，我们必须在早期就对付它，不能让它在我们里面生长。另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管理、约束我们的环境。 真言五章八节论到淫妇时说，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要远远的躲开。这里并不是在鼓励我们都变成隐士，跑到洞穴里生活。山林里没有什么特别圣洁的人，但我们必须在智慧上操练自己，不要让自己置身于那些几乎注定会失败的处境中。这不仅限于性方面的问题，起初是戒酒，现在是毒品，还有人对人上瘾，对食物上瘾。如果你知道有某样东西在控制你，那就必须正视它。我们就用一个大家不太容易反感的例子来说，比如贪食。我们所处的文化对贪食是非常宽容的。如果你在这方面有问题，那你可能就不该去那种无限量自助餐的地方。也许你对酒精有问题，那你就得远离酒吧。也许你脾气暴躁。我有个朋友，玩桌游的时候特别容易发怒，最后他说，看来我不能玩这个。然后慢慢学着对付这个问题。至少在那之前，他选择避开。我讲过这个故事很多次了，但因为今天有新朋友，我再讲一次。我以前在一个童工网络中服侍，和一群来自南方的牧者一起工作。其中有一位，连那些南方人都觉得他是特别南方的那种。他总是嚼着烟草，说话也带着很重的口音。有一句话，多年来一直留在我心里。他说，当你在森林里听到声音时，所有动物都会逃跑，因为只有一种动物会想去看看那是什么。你知道他指的是谁？虽然我不主张我们凡事都学动物，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危险来临时，你不是去凑近，而是要逃离。节制也是一项必要的美德。箴言23章31至33节说，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要认识自己的软弱，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成瘾性人格。但如今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只是酒的问题，也包括毒品、药物，甚至是为了逃避情绪而对麻醉品的依赖。不要误会我，我认为药物有其正当用途，但现在我们掏出枪套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药柜就在家里，孩子也能接触到。我们在节制上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没有人第一天醒来就说，我想成为一个酒鬼。也没有人第一天就决定要自我毁灭。通往毁灭的道路是一小步一小步走下去的。一个小小的错误决定，接着又一个小小的错误决定。圣经提到，有些罪是不能止息的。走到后来，你会发现自己被捆绑，甚至会说，我已经摆脱不了了。如果到了这个地步，你就必须寻求监督与问责，必须严肃地对付这个问题。祷告和进食也是非常合宜的操练。当然，我并不主张一种完全禁欲、逃避现实的生活方式。我也认同霍奇所强调的家庭价值。如果你已经结婚，有孩子，你不能对配偶说，亲爱的，我要去旷野三周，单独灵修。你仍然要履行你的责任。但当我们在对付生命中的罪时，祷告和禁食确实是非常合适的方式。耶稣曾禁食40昼夜，那是在他受试探之前。当然，那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路加福音6章12节，我们也读到，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这是在他拣选使徒之前。圣经中关于耶稣祷告的经文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只需说一句，如果那位义者尚且需要祷告，我就更需要。另外，在预备征战时，我们也需要对神有一种健康、敬畏的心， 并清楚认识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太常把恩典理解为没有任何后果。我多次与一些犯下严重罪行的人交谈，他们知道神赦免了他们，这当然是对的。但他们接着就期待一切立刻恢复正常，仿佛从未发生过任何事。他们会说，神都已经赦免我了，你们为什么不能？弟兄姐妹，这不是事情运作的方式。大卫以他的罪得着洁净而欢喜，不是吗？我的意思是，整本圣经中也许最美丽的赦免表达之一，就是诗篇51篇。大卫在那里谈到自己从神而来的赦免，而他所犯下的罪在行为上是何等不可思议，犯了奸淫又犯了谋杀。有没有后果？有后果，那是被宣告出来的。你将要经历家中的动荡，这一切一再发生，持续不断。罪并不是没有后果的，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罪是有后果的。我们需要对神怀有一种良善健康的敬畏，也敬畏这些后果。我记得多年前，我曾试图牧养一位脾气极其暴躁的男人，他真的很容易发怒。他的怒气大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的妻子还有他那些年幼的孩子，甚至其他人都不得不向法院申请对他发出限制令。就在那个时候，我坐下来和他谈话，注意到他内心几乎没有什么真实的痛悔，反而更多的是为自己辩解。你知道他的态度大概是这样，难道不是有灰色地带吗？难道没有饶恕吗？为什么我不能立刻恢复到大家对我的好感之中？我记得我当时让他把他妻子和孩子的名字写下来，我说，把这张纸放在你的口袋里，下一次你想要爆发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看看如果你不控制自己，你将失去什么。当然这只是第一步，我也清楚这并不是说我按一个按钮罪就消失了，我替你按一下就行了，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你必须参与到一场征战中，对抗那正在毁灭你和你家庭的罪。我们需要对神有一种良善健康的敬畏。你知道我们天父的管教有时是非常严厉的，有时候严厉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我们所处的文化会说，这不是神，这是魔鬼。但我要告诉你，正如路德所说，魔鬼是神的魔鬼。魔鬼并不是拥有不受限制的自由。无论我们看到魔鬼在神的儿女身上如何做工，我们都要像约伯那样明白，真正以主权掌管这一切的到底是谁。约伯说，他虽然杀我，我仍要信靠他。这里的代词并不是指两个不同的对象，他不是指魔鬼，他指的是神，我仍要信靠他，这两处都是指他的天父。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说的，在希伯来书12章5-7节，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你看看这里用的词汇，很多人也许已经背诵过这几节经文，但这些词是非常强烈的，管教、鞭打。你知道什么是鞭打吗？那就像是一条鞭子，他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是一件非常强烈的事情。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那位施行管教的父亲应当在我们里面产生一种良善、健康、属神的敬畏。这有点像我小时候和朋友们谈论我们父亲的方式，我们几乎会夸耀自己的父亲有多么严厉。要是我敢那样做，我爸一定会打我一顿。那种感觉是，我生命中有一个人，如果我做错了事， 他一定会走进来，真的采取行动。如果你参与那样的谈话，而那个孩子却没有一个会这样做的父亲，他反倒会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好像在想，那谁会对我生气呢？当我犯罪的时候，谁会真的愤怒？谁是真的那么希望我行得好，以至于愿意做一件在我看来极其不舒服的事情？说实话，给孩子打屁股是我做过的最不舒服的事情之一，在情感上极其煎熬。然而，我也必须承认，即便是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我已经看见其中的益处。主把整个受造界都当作他施行鞭打和管教的课堂。对此，我们既要敬畏，也要得安慰。最后，谈到我们当如何装备自己去面对这场征战，努力行走在顺服神律法的道路上，努力爱神、爱人，我们需要善用圣经所说的，神学家称之为恩典的途径。我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们，当我结束这个系列之后，我们打算做一个系列，暂定名为教会失落的艺术。意思是，许多教会并没有在做圣经所呼召教会去做的事，就是把恩典的途径带给走进会众当中的人，使神的恩典借着这些途径临到他们。我们需要进入这些途径。神要求我们对是否使用这些恩典的途径负责任。那么，这些途径是什么呢？包括参加教会的聚会，包括来到基督的桌前，来到圣餐桌前，也包括研读并默想神的话语。比如，你每天早上起来读一点经文。我想在这里挑战你一下。也许你会说，我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好吧，那就读一节经文。今天回家之后，找到你的圣经，带在身边，放在一个随手可及的地方。每天研读默想神在圣经上对我们所说的话。